第六十集。
如果教案处理不当，发生战争，以清王朝的国力，结果必是再次的割地赔款。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多次中外战争早已经证明了的规律。要避免战争，势必要和洋人妥协。然而晚清以来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在对外交往之中，凡是主张强硬甚至主张蛮不讲理的人，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的热烈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扬我国威。而主张和洋人讲理妥协的，几乎都会被骂卖国，被称为汉奸，声名尽毁。如郭松涛所评论，一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南宋以后，凡主战者在历史上都得了美名，主和者都得了骂名。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凡是涉及遗物之人，大多数都落不到什么好下场或者是好名声。因此呢，曾国藩的幕僚几乎一致反对他去接管此案。阻者、劝者、上言者、调陈者，分歧踏进。那幕客史念祖更是给他献上了上中下三策，认为赴京办案乃为下策，为毕生威望在此一行，国家大计攸关此举，略一失足，千古无底。确实，那几乎就可以确定，这个事儿不论怎么处理，都难以让各方完全满意，自己的一世英名很可能毁在这个案子上。曾国藩呢，也完全有理由不介入此案，因为他虽然是直隶总督，但是他的职责范围中并不包括外事。那外事呢，是由崇厚这个专管三口通商的专员专门负责的。曾纪泽说，此次洋务本非大人专责。大人谁呢？就是指曾国藩。就是曾国藩自己也说，至中外交涉事件，臣素未讲求。同时呢，上谕也说了，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往天津。如果说他因病推辞，朝廷也不会强迫他前去。所以呢，是否从命，一开始他有点犹豫不决。接奉廷记，派于赴天津查办事件，因病未痊愈，踌躇不决。但是呢，稍一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决定接下这个任务。曾国藩从来不是一个逃避困难之人，当初太平军起，天下靡然，只有他以一介书生之身毅然奋起，创建湘军。他对待君主一贯以诚自命，遇事不敢推诿，虽然患病，但既然没有到濒死的程度，就应该勉力为国分忧。他担心的是，如果朝廷派一个蛮憨无能之辈激化矛盾，引发战争，将再次将中国推入灾难的深渊。所以呢，后来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他说，事端重大，亦不敢辞，数日之后即你立即前往。他准备病情稍缓就启程赴京。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感觉身体勉强可以支撑了，因此决定束装就到。那这一次出门呢，曾国藩预感到自己很有可能会病死天津，不一定能活着回来了，所以他呢，在灯下给自己的儿子们写了一份很长的遗嘱。他说，于此行反复愁思，殊无良策， 于自咸丰三年（1853年）募勇以来，即自恃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极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自略是一二，以备不虞。这个案子呢，很难办，我反复思考，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能会死在这个事儿上。我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以来，就已经下定为国牺牲的决心。现在我已经老了，更不会怕死，不会自负初心。有些话呢，向你们交代一下。曾国藩的遗嘱与普通人不同，其中并没有什么遗产分割之类的常见内容，重心是放在对后代品性的期许之上。他把自己一生为人处事最重要的心得又向儿子们交代一次，那就是为人一定要做到不志不求。余生平略涉如仙之术，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志不求为重。智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嫉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畏德患德，嫉德患失之类也。志不常戒，每发露于名业相谋、侍卫相列之人；求不常戒，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侍进相防之际。将欲造福，先去至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则人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川渝之心，而亦不可胜用也。志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极悲污。于此二者常加克制，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皆知。翻译一下，人这辈子呢，最难去除的就是嫉妒和贪求。所谓不治，就是克制自己的嫉妒心；不求，就是克制自己的贪求心。这两点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事实上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当世民工，都处理不好。嫉妒经常出现在功名事业差不多的人之间，贪求经常出现在升官发财之际。连左宗棠、郭松涛这样的大人物，事实上都常在这两点上犯错误。所以呢，他专门强调，这两点不去除，则既难立品，又防造福。所以他希望曾氏后人能克除这两点，做到心地干净。六月初六日，曾国藩从保定启程，六月初十日到达天津。一到天津，曾国藩就感觉到了绅士阶层的强大力量。虽然此时距离教案发生已经近20天，但是天津城的反教狂热并未平息，天津百姓尚激愤不已，满城萧萧，群思一逞。洋人死伤如此惨重，但是天津民众丝毫不觉得自己理亏，反倒认为杀的还不够多。对于曾国藩的到来，天津绅民是欢呼雀跃。 曾国藩在当时普通中国民众心目之中是一个扭转乾坤的大英雄啊，也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坚定维护者。天津绅士之中，很多人都读过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时所写的《讨粤匪檄》，有人呢还能背诵其中的一些名句，比如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明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这些话呢都让他们深感共鸣，他们相信曾国藩和他们一样对天主教满怀愤慨。因此呢，在曾国藩进城的路上，以天津县48保士绅为主的各派代表100多人首先拦住曾国藩的大轿，递上呈状，神色激动，甚至声泪俱下的连声控诉天主教会残害中国幼孩，挖眼剖心。接着又发生了4起拦轿呈词事件，每次都有几十上百名地方头面人物齐刷刷的跪在轿前，大声呼喊，万口一声，每收一饼，其衣冠而来者必数十或数百人，旁观的百姓更是成千上万，田街议事，对曾国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进了公馆，刚刚坐定，各路官绅又纷纷进谒，七嘴八舌给曾国藩出主意，或者建议曾国藩利用天津民气正旺，一鼓作气把各国洋人全都赶跑。还有人呢高明的主张联合俄国、英国等国专门对付法国。这股情绪的巨浪差点打了曾国藩一个跟头。曾国藩在抵津次日《御记则》信中说，天津市民与洋人两不相下，气势汹汹，鸡胸之说万难着笔，办理全无头绪。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缉拿凶手当然非常的困难。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之中，绅士阶层是反教宣传的中坚力量。外国传教士的到来，不但挑战了清政府控制下的政治文化秩序，更动摇了乡绅社会的传统权威。很多中国人呢，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很多老百姓信了教之后，自恃有教会庇护，在绅士面前就不再点头哈腰了。因此呢，凡是教会势力所及的地方，绅士无不强烈的感觉到失落。他们呢，有文化，有时间，又有钱，所以他们就成了反教的先锋和主力。当时呢，大部分中国普通民众对天主教也是充满了强烈的反感。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宗教，天主教入华之始，自认良民的人很少入教。传教士所到之处呢，第一批敢吃螃蟹的往往都是两类人。一类呢是重病患者，或者穷困至极走投无路之人。另一类呢则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而有的传教士到了一个被冷眼环视的陌生之地，也往往呢愿意招收一些地痞流氓，起到保安的作用。因此所到之地不择良友，广收徒众，形成什么呢？有民以教士为捕逃之搜，教士以有民为羽翼的局面。历史三调也说了， 教民数量的不断增加，部分原因是教会吸收了一些违法分子。自1860年西方宗教传教工作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以来，这种情况呢就比较普遍。不法之徒被教会的保护伞所吸引，因为急于招收教徒的传教士是不受大清法律制约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教民与土匪的界限呢就越来越模糊了。后来参与此案处理的丁日昌分析天津百姓为什么如此痛恨天主教的时候就说，天津有民最多，一经入教则凌虐乡里，欺压平民，官吏志在敷衍，但求无事而不求了事，又不敢将百姓受屈之处与领事官力争，领事官又何从之教民如此妄为，百姓怨毒积中，积有极而邪之之分。也就是说，天津这个地方啊，地痞流氓很多，一入教更是横行乡里，而官员们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与外国领事力争，所以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气愤。曾国藩在入晋慈禧太后的时候也当面提起了这一点，说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听说威名宿著的曾国藩前来，天津百姓纷纷传说起一则新的谣言，那就是皇上专调曾国藩来天津驱逐洋人。他们这些爱国民众终于有了主心骨，他们都摩拳擦掌，等着和洋人们决战，把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洋人都杀光，还我天朝上国的清净。到天津之前，曾国藩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为了平息这种浮嚣的民气，在前往天津的路上，他写好了一篇文告，谕天津市民。曾国藩向天津绅士百姓声明，他此行不是为了开战而来，出事弹压，但言奉命查办，绝计不开兵端，把汹汹好战之心先都收起来吧。此文一出，全体天津人都有点莫名其妙，这搞不懂曾大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曾国藩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他贴出的告示入夜便被人撕毁，还有人在告示所属曾国藩名字上挂一绺白麻，表示曾国藩为洋人披麻戴孝。但是这道告示确实有效地刹住了鼓动战争的舆论，大家都明确地知道曾大人肯定不会和洋人开仗了，那么且等着看曾大人下一步会怎么做。6月14日，曾国藩又走了一步棋，他听从崇厚的建议，致信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各官，打算先把天津的几个地方官撤职查办，你先将道府县三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亦可稍塞洋人之口。把这三个人撤职，一是曾国藩认为地方官确实有责任，天津知府未经详细调查就发布确认有人迷拐的告示，操之过急。天津教案发生前，天津百姓已经喧闹多日，情形日益紧张，这几名地方官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特别是待武兰珍到教堂对峙后，没有立刻向 围观的民众公布对峙结果，对教案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术士应该予以撤职。此外，此举也可以让法国人心平气和地开始谈判。天津教案的处理原则是让法国人消气，避免战争。法国公使已经表明态度，要严惩中国地方官，所以这样做可以向法方表示中方认真处理此事的诚意。该使要求之意甚坚，若无以慰服其心，恐致大局决裂。然而，撤掉三个很得民心的中国官员，令曾国藩更大失天津人心。人们本来认为大帅到来会继续追究洋人责任，没想到下车伊始竟然就宣布绝不开战，而且还拿下三名中国官员。难道大帅也变成了汉奸吗？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这样处理会激起舆论不满，那么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